嫦娥应悔偷灵药，碧海青天夜夜心。这是唐代诗人李商隐《嫦娥》诗中的两句嫦娥奔月的故事，早在我国古代就广泛的流传着。传说嫦娥是天帝的侄女，她长得漂亮，天帝很喜欢她，她要什么，天帝就给她什么。她在天宫中过着忧郁的生活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抱抱聊民间。今天讲的故事是嫦娥奔月，抱抱主页还有很多民间奇闻异事的解说，喜欢抱抱视频的给抱抱点个关注，抱抱每天更新。后羿是天帝手下的一员大将，练就一身好武艺，射箭的技术很高，百步之外，百发百中。当时，天狼为害天庭，天帝很害怕，派了几员大将去，都未能平定。天兵天将，个个惊恐，不敢出门。后羿自告奋勇，要去射杀天狼。他身背长剑，腰悬剑壶，手持铜弓，驾起火轮车，飞奔向前，与天狼搏斗了几天几夜，最后一箭把天狼射死。从此天庭安宁了。天帝封后羿为护卫大将军，掌管护卫军的大权。嫦娥见后羿得到天帝的信任，长得威武英俊，就打定主意要嫁给他。嫦娥知道要成就这段婚姻，必得天帝做主。他就让侍者到银河里弄来1000颗明珠，再把明珠镶嵌在一顶王冠上。他自己拿了这顶王冠作为礼物给天帝送去，请求天帝成全他和后羿的婚事。天帝知道后羿爱上了伏羲的女儿洛神，本来不想管这些闲事，但架不住嫦娥一再请求，又收了他这样贵重的礼物，就不好推辞。他又想，嫦娥是自己的亲侄女，和后羿结了亲，多了一层亲戚关系，后羿就更会成为自己的贴心人。想到这些，就对嫦娥说，这事待我慢慢的想办法。过了些日子，天帝借故把洛神调离天宫，让他去管理洛水，不许他再返回天庭。又过了几天，天帝吩咐摆酒宴，请后羿来吃酒。他暗中让人在后羿吃的酒里放上一种叫忘情草的药。后羿吃了这酒，就把以前和洛神相爱的事全忘了。等到后羿吃酒吃到微醉时，天帝命嫦娥出来给后羿敬酒。嫦娥在天宫也算得上是美人，加上打扮穿戴的光彩照人，又增加了几分美色。天帝指着嫦娥对后羿说，这是我侄女，人们都说她长得好看，手艺还极灵巧。我这顶王冠就是她亲手做的。我想把她嫁给你，不知将军意下如何。后羿喝了忘情酒，此时又喝得醉醺醺的。他看了看嫦娥，呆呆地向天帝点了点头。就这样，嫦娥成了后羿的妻子。一次，天帝得到下界尧帝的报告，说人间有许多恶兽为害。这些恶兽中有亚羽、椰早齿、九阴大风、风石等，很是厉害。亚羽的形状就十分吓人，它长了一个龙头，四只爪子像猛虎，吼叫起来像狂暴。这只凶兽不知吃了多少人。早齿也是个怪物，它长着野兽的头，毒蛇的身体，牙齿像锐利的锯齿。九阴是个九头水怪，它行凶的时候，左边的四个头能吐火，右边的四个头能喷水，大火能把庄稼烧死，大水能把村庄淹没。这些恶兽同时在各地为害，老百姓不能生产，无法生活。 上界天帝得到下界尧帝的报告，就派天兵天将到人间去除害，派了好几批去，都被恶兽吞食了。天帝很是害怕，让后羿好好保卫他和天庭的安全。后羿说，恶兽不除掉，人间不得安宁，天庭也难保安全。后羿主动要求去除掉这些害人的猛兽，天帝怕恶兽危及天庭，就同意了后羿的请求。后羿背上铜弓，挎着箭袋，来到人间。凭着他的神箭，在愁华之夜射杀凿齿，在凶水之上除掉了九婴，在青丘之泽射死大风马。他跟踪亚禹的足迹，转战南北，终于把他射死。在桑林擒获了风使，又在洞庭之畔除掉了害人的大毒蛇。后羿为人民除了大害，人民感念他的功德，天帝又加封了后羿的官职。后羿受到人民的尊敬与爱戴，又受到天帝的加封，嫦娥自是欢喜。但他感到很不满足，因为后羿常到外面去为大家办事情，很少在宫中陪伴他。当时，天上有十个太阳，这十个太阳都是天帝的儿子。开始，十个太阳还都很规矩，他们每天一个个轮流着出来。百姓们的生产生活很正常。后来，有些太阳仗势着老子的势力，逐渐的骄横跋扈起来。有十八九个一起出去，胡作非为。江河湖汉里的水干涸了，龙王对他们又怕又恨。地面上的庄稼苗干枯了，老百姓恨得要命。可天帝是他们的老子，人们有苦到哪里去诉？这十个太阳中，只有最小的一个心肠好，他常劝说九个哥哥收敛些，不要一起出去胡闹，可哥哥们不听，他也无可奈何。十个太阳成群结伙地出去胡闹，百姓们怨声载道。下界尧帝打来的报告，到不了天帝的手里，就被半道上压下了。这是不知怎么被后羿知道了。一天，后羿走出天宫，到外面去办事，恰好碰见一群太阳乘坐着火轮车子到处闲逛，一个个指手画脚，吵吵闹闹。他们把太阳老石夹在中间，太阳老石低着头，好像被抓的俘虏。后羿见这些太阳横行无忌，给人间带来灾害，很为难过。他知道他们是天帝的骄子，自己只是天帝手下的一员将官，管不了他们的事。可再看看老百姓受的罪，又觉得不能不管。他又想，如果出来制止，还牵涉到嫦娥的关系，也有一层难处。不管到省市，可是刚除掉了各种猛兽，老百姓才过了几天好日子，又遇上这些太阳的残暴，怎么受得了？他决定去用好言劝他们一劝。谁知后羿刚一开口，就受到几个太阳的嘲骂。后弄耐着心性继续劝他们。我劝公子们回去歇歇吧，你们看，老百姓都快要热死了。话音还没落，就听到一阵叫骂声，滚开，滚开。我们愿意这样，百姓的冷热管你什么事？后羿想拿出弓来吓一吓他们，公子们，回去吧，别再胡闹了。再胡闹，我可当真不客气了。你敢？你是什么东西？再多管闲事的话，我去告诉我爸爸，抽你的筋，剥你的皮。这一下可把后羿激怒了。可他还是忍着性子劝，公子们，不要太任性了。再不听劝说， 我可真的要放箭了。太阳老师也小声地劝哥哥们，咱们回去吧，后羿将军的话有理。再说，那次要不是他射死天狼，我们也活不到今天。九个哥哥不仅不听小弟弟的劝告，反而并排地站在一起，把强光射向大地，还把他们的一部分热集中成一个小白点，像银针一样向后羿刺去。太阳老师见哥哥不听劝告，任意胡行，和后羿的关系闹得十分紧张，就趁着大家不注意的时候，悄悄地溜走了。后羿忍无可忍，他举起神弓，搭上箭，对准太阳老大，嗖的一箭射去，那箭不偏不斜，直穿太阳老大的心窝。霎时之间，天空中一团火球爆裂开来了，流火乱飞，金色的羽毛纷纷飘散，接着一团红亮的东西坠落在地上。人们上前一看，原来是一只金色的三足乌鸦。此时空中还有八个太阳，他们仍不肯收敛，继续在那里捣乱。后羿想，要为民除害，就顾不得许多，况且祸已经闯开了头，一不做二不休，于是又连着开弓放箭。他一连又放了八支箭，八个太阳又应弦坠地。不久，地面上渐渐凉爽起来，尧帝和下界的百姓都跪在地上行礼，感谢后羿救命之恩。有的人担心，还有一个太阳没射死，他会不会来报复？后羿解释说，大家放心，太阳老实，心地善良。他常劝说他的哥哥们不要危害人民，自己也做了一些有益的事，他是有功于人民的，大家不要怀疑他。从此，天上只有一个太阳，他无法同时遍照整个大地，就把时间安排好。每天从东海扶桑树下出发，经过一天漫长道路的跋涉，到西边的昆仑山那边落下，然后再转到扶桑树下睡一觉，再从东方升起。就这样，日复一日，把光明和温暖送给人间。他成了人间最敬爱的太阳神。天帝得知后羿射死了他九个儿子，很为恼怒，一气之下，把后羿赶出天庭，贬谪到人间受苦。后羿心想，你身为天帝，应该主持公道，没想到你也这样护短。你的儿子成天在外面为非作歹，难道你真的不知道吗？后羿很伤心，这倒并不单是为了自己遭贬，还因为他从没想到天帝竟也有这样的私心。嫦娥嫁给后羿，本来想跟着享一辈子荣华富贵，没想到后羿竟失去了天帝的欢心，被贬到人间，还把他也连带着赶出天宫。他天天把一肚子不高兴往后羿身上撒。后羿知道嫦娥从小没受过什么委屈，如今受到自己的连累，被贬出天宫，觉得有些对不起他。不论嫦娥怎么埋怨，他也不计较，还尽可能想法安慰他。谁知嫦娥的脾气越来越大，骂后羿道，天帝看得起你，让你当了天官，你不体谅天帝的心意，自己逞能，被贬出天庭，连我也跟着你受苦。后羿小心地向他解释，不是我有意逞能，实在是他们把百姓害苦了，我怎么能看到人们受苦而不管呢？再说，没等后羿再往下说，嫦娥又哭又叫，和后羿大吵大闹起来。后羿为民除害，遭到贬谪，已经很难过，嫦娥又天天埋怨他，心中异常烦闷。好在他心地开阔， 又是个不愿在家里闲坐的人，于是每天背上弓，骑上马，到山林中去打猎。他常常借着与野兽的搏斗，来暂时忘掉心中的不快。嫦娥却天天坐在家里哭一阵，又发一阵脾气。后羿回来安慰他，他却只是向后羿发脾气，诉委屈。后羿说，现在的生活虽然比不上天宫，可也不算错。你看，百姓为照顾咱们，把自己舍不得吃的瓜菜送给咱们吃。嫦娥愁眉不展地说，百姓对咱们好有什么用？失去了天地的欢心，从此再也回不了天宫，可不就全完了吗？在这里有苦也有乐，和百姓在一起不也很好吗？好什么？在人间，过几年就会变老。人失去了青春和美丽，还有什么意思？我们在这里可以帮着百姓做些事情，比在天宫闲着好，年老有什么可怕？你不怕，我还怕呢。你有本事，就想个长生不老的法。就这样，嫦娥天天在后羿的耳边絮絮叨叨，后羿实在听得烦了。这天，后羿打猎回来，嫦娥絮叨了一番，说道，我想起来了，在天宫时我听说西王母会配制长生药，你去求求她，弄几剂来吃。西王母在哪里？后羿漫不经心地问。在昆仑山，虽说远，你为这事去跑一趟，也费不了多少事。好吧，西王母既有这样的灵药，我明天就去弄些来和你吃。嫦娥高兴了。这天，她除了几次催促后羿早动身，没说别的抱怨话。昆仑山是西方的一座大山，传说是炎帝和黄帝的帝都之所，西王母也住在这里。昆仑山的下面有很深的弱水环绕着，弱水深不见底，即使一片羽毛掉在水里也会沉底，载人的船在水上更浮不起来。弱水的外面又有火山围着，火山上的火昼夜不息，无论什么东西一碰到这火立刻化为灰烬。西王母虽有长生灵药，因为一般人进不来，所以还没有谁得到过这种药。昆仑山的风景很美，气候适宜，一年四季温暖如春。山上高大的绿树，一年四季常青，遍山开着各种鲜艳的花朵。林中的鸟儿婉转啼鸣，十分悦耳。后羿来到山脚下，凭借着他的神力和不屈的意志，克服了重重困难，终于通过了水火的包围，登上了山顶，进了西王母的宫门，见到了西王母。西王母衣着华丽，有三只青鸟在左右飞来飞去。西王母早就听说后羿为人间除了大害，对他的勇敢和献身精神很为赞赏，对他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，得知后羿的来意，就拿出一包药来，说道，这药是从不死树上采下的果子，经过提炼之后制成的。不死树三千年开一次花，三千年结一次果，三千年才成熟。这果子很稀少，这药也很少，你把它拿去，如果你一个人吃了，就可以升天，要是分开两个人吃，虽不能升天，却都可以长生不老。后羿求到长生灵药，高高兴兴地往回走，准备回家和嫦娥一起吃。后羿一到家，就把灵药拿给嫦娥看，说道，现在你该满意了吧？明天是好日子，我们一起来吃。他还把一个人吃了可以升天，两个人分开来同吃， 都可以长生不老的话，详细对嫦娥讲了。嫦娥看了看那包药，心里很是高兴。再看看后羿，后羿的脸又黑又瘦，看他那疲倦的样子，就知道他这次去吃过大苦，受过大累。后羿的确是疲劳的厉害。他一到家，饭也没顾上吃，水也没顾上喝，坐在那里，一会儿竟睡着了。嫦娥看到丈夫疲劳成这个样子，不由想起她去昆仑山走后的日子。自从后羿走后，尧帝和当地的百姓常来看她，常常给她送来米面瓜果蔬菜之类好吃的东西，生活比以前好得多了。可是嫦娥总觉得人间比天宫差远了，她一心一意想回天宫。两个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，一个人吃了可以升天。后羿的这句话在他的耳边回荡，脑海中同时浮现出天宫中仙女跳舞、月翁奏乐、厨人进膳等等场面。他长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人间生活虽好，怎么能和天宫相比？嫦娥的手不由向那个药包伸去，手刚触动了一下那包药，心就不由得砰砰的直跳。他再看看后羿，后羿睡得死沉死沉的。该怎么办呢？回到天宫还是留在人间？嫦娥心中老是嘀咕着，他一时拿不定主意。再看看后羿，后羿睡得正香，脸上露出了微笑。嫦娥一时感到自己脸上有些发烧，手颤抖了一下，又缩回来。嫦娥镇静了一下，伸手取过纸包，刚要打开，嫦娥、后羿在梦中喃喃地说，这突如其来的一句使嫦娥打了个寒噤。她看看后羿，后羿仍睡着，嘴里断断续续地说，明天是吉日，我们两人一起吃。后面的话听不清了，原来后羿是在说梦话。嫦娥心神不定，她站起身，在屋里走了一圈，然后坐在桌前，头也不抬地打开药包，迅速往嘴边一送。那药一入口，甜甜的，凉凉的，很快咽了下去。她走出房间，圆圆的明月挂在半天。他还没有决定此刻要干什么，就觉得身子轻飘飘地飞了起来，越升越高，到哪里去呢？嫦娥想，此时就回天宫是不妥当的，还没找人事先打点好，天帝不会原谅他，众神也会嘲笑他。嫦娥此时心中很乱，到哪里去呢？他拿不定主意。这时他越升越高，已经离月宫不远了。嫦娥来不及多想，忽然脑中闪出一个念头，没有别的地方可去，先到月宫中躲藏几天再说吧。就这样，他一直向圆圆的月亮奔去。月亮里有一座宫殿，名叫广寒宫。广寒宫外表虽然富丽堂皇，里面却极冷清。这里除了一只白兔、一个蟾蜍、一棵桂树之外，再也没有别的了。那时伐到月宫里砍树的吴刚还没有去。广寒宫这样冷清，是嫦娥没有想到的。此时，面对着一片寂寞，嫦娥很失望，很灰心。但已经来了，只能在这里住下。可是时间越长，越感到这里冷清的难耐。此时她才想起丈夫给了她许多好处，想到家庭中的乐趣，觉得过去在人间的一切都值得怀念。她懊悔，怎么当时在一起的时候却没有感到它的可贵呢？她又埋怨自己，假使当时心胸宽一些， 两个人分吃了那药，两人都长生不老，岂不比自己来这里过着冷清的月宫生活好？嫦娥这时才真正懊悔，她多么想重新回到人间和丈夫一起生活啊，然而已经晚了。从此，嫦娥孤孤单单地住在月宫里，成了月宫里的神仙。